我们今天开始讲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我们讲完创世记的时候呢，我们一直都是在讲创世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创世记，我们看属灵的伟人，无论是亚伯拉罕也好，或者是亚伯拉罕之前的那些伟人，挪亚、以诺呀这些，我们或者看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还有约瑟，我们都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这位神有个非常充分的认识。我们不但对神的属性有认识，我们看到神行事作为的法则呢，也不违背他的属性。所以我们一直在看，神不但跟亚伯拉罕立约，他也带领以色列人。神不但造人、祝福人，他也要拯救人。所以一直都是贯穿着这样的一个主线，就是神的守约施慈爱。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出埃及记呢，就是承接了创世纪之后。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呢，是指他们已经到了埃及，神借着他们下到埃及，使他们度过了这些饥荒，并且在那地方居住了下来。那么居住下来之后呢，他在那边一居住就是400年。所以现在讲的就是他们400年之后，他们要出埃及，要离开埃及，因为他们最终所要长期居住的地方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迦南美地。那么我们看，在这时间还没到的之前的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出埃及记所记载的。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这里第一章的第一节说，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第二节说，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亚瑟，这是雅各的儿子们。第五节说，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70人，约瑟已经在埃及。那么这个家谱呢，实际上是也是承接了前面。我们记得当约瑟要把雅各和他的一家迁到埃及的时候呢，那上面已经记载了，一共是70个人，也留下了这个数字的。那么在这里又重复了一遍，只是在创世纪当中呢，记载了每个支派有多少人，都记载的非常的清楚的。那么到第六节的时候呢，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人都死了。因此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老一辈人都已经死了，因为400年过去了，不但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可能都死了已经。然后呢，是到了第四代，圣经告诉我们，到第四代的时候他们会出来的。然后呢，说那一代人都死了。第七节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以色列的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这样的重要的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前面都是背景知识，这个背景知识呢是承接着创世纪而来的。他们到了埃及一共有多少人，那么接下来马上说那一代人已经都死了，死了之后呢，但是此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说这个出埃及记开始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已经过了将近400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人很多了已经，并且繁茂。繁茂的意思就是非常的茂盛啊，茂盛就是非常的强盛啊，非常的人，无论从人数啊，从方方面面的都非常的好，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么第七节经文为什么我们说它重要呢？因为它是回应了创世纪的第46章的第3节当中，当神带领雅各下到埃及的时候给雅各的应许。因为那里边告诉我们，那个当神带领雅各告诉他说要下到埃及的时候，我们可以翻开圣经，我们翻到创世纪的46章第3节。创世纪的46章第3节，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46章的第3节，就是当约瑟派他的兄弟回去去接雅各的时候，那么雅各不信，因此神呢就跟雅各说话。第三节，46章的第3节说，神说，我是你的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就是允许他去下到埃及，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约瑟给他送终。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这四百年将近400年过去的时候呢，神的应许已经应验在雅各家了。 怎么应验的呢？就是生养众多，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就是耶和华神说你在那里要成为一个大族。那么成为大族，或者说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边这节经文，就是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的意思。因此呢，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所应许给雅各的，到四百年之后的时候呢，已经实现了。那他们的确在那地方成为了一个大族。第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这时候呢，因为几代人过去了，那个王呢，已经不记得是有约瑟这个人了。因此呢，第九节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因此这时候法老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说这个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威胁的，因为他们一天一天的强盛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威胁到埃及人。那么当我们去查看地图的时候呢，我们看他们所住的地方叫什么地，还记不记得？叫歌山地。如果你现在要用就是那谷歌地图去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整个埃及是黄色的，只有一个地方是绿色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的歌山地。那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那个开罗亚历山大港附近，就是靠近那个海的那一部分，剩下部分是几乎都是沙漠和山地，只有那个地方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不单是人多并且强盛，而且他们占据了埃及最好的地方。那么这时候埃及人呢就开始害怕了，这些法老就说他们比我们强盛，这个早晚我们会被他们取代的。于是呢，第十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不容用巧计待他们，就是用计谋用诡诈来对待以色列人。为什么呢？他说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儿，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里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呢，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昌盛呢，埃及人就害怕，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民族的，并且呢，以色列是外来的，外来的话呢，又住在一个最好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埃及人呢，一方面怕他们取他们而代之，占领那片地，另外一方面他也害怕他们离开，也不愿意让他们离开。十一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极祸的城，就是比东和兰塞。所以呢，这时候他们就开始压制他们，让他们干活，把他们变成奴隶。不单是奴隶，因为以前的时候在那边的时候可能还比较有自由，现在没有自由了，而且让他们建城啊。这两个城市，一个是比东，一个是兰塞，这两个城呢是边防城。边防城呢，就是这里边是装货的城，就是打仗的时候呢，那些军用物资啊、枪啊、就是武器啊或者粮食啊都囤积在那里。所以呢，这是很苦的一个活。十二节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此仇烦。所以他们越苦害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好像越多，越加的蔓延，埃及人就非常的愁烦，觉得说这个加重他们的苦活，不但没有使这个民族缩小，反而使他们越来越大了。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的确是与他们同在。然后说，埃及人严严地使以色列人做工。那么这节经文呢，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严严地使他们做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非常严重的去挟制他们，去压榨他们，去奴役他们，对他们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么这一节经文呢也非常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件事情耶和华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就已经告诉他了，就是我们所看的创世纪的十五章第十三节，就是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要把这片地，当时亚伯拉罕还是在迦南地做寄居的，耶和华神就告诉他说这片地要赐给你。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这片地能赐给我呢？所以耶和华神就跟他说，你献祭。当他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向他讲了说，你要将来要怎么样，就是这片地现在是不是你的，是你的，但是现在你不拥有这片地，但是在你拥有这片地之前，你必须要到另一个国家去服侍另一个主的人，就是创世纪的十五章的十三节。这里说耶和华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所以要苦待他400年。因此呢，我们看到呢，这些这十三节的话呢，这些经文也是应验了，的的确确神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之的时候所告诉他的事情的确发生了，实现了。现在呢，就是埃及人开始苦待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以色列人不但服侍埃及人，而且呢被埃及人苦待。所以埃及人呢就是要消灭他这个种族，就严严的使他们做工。好了，14节说，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甚至于因为他们过了几代人的话呢，这些人呢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呢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不像约瑟那一代人。所以这个埃及人呢，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些人呢能够达到一个被驯服的一个目的，就是严严的挟制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命苦。什么叫命苦呢？就觉得哎呀，我们命就是苦的，我们就好好干活，就是要驯化他们。所以就严严的待他们，他们呢没有自由。第15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斯佛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所以他们不单在这个工作上面，在他们身体上面，在他们的心灵上面严严的压制他们，而且什么还实行一些强制的手段来灭绝这个族类。这里就提到了这个法老呢，埃及的王呢，还命令两个收生婆。那么这由此可见，以色列人既然在埃及有很多人，肯定不止两个收生婆。那么他叫这两个收生婆呢，说明这两名收生婆呢是在收生婆当中是比较口碑好的，比较就是接生比较多的，也就是在这个行业当中呢是比较有权威性的，就这个意思。叫他来了说，你们呢等以色列妇人希伯来妇人生孩子的时候呢，你看到说哎是男孩，你就把那男孩杀了，如果是女孩让他存留。所以这样的话就使这个民族会越来越缩小的。但是收生婆敬畏神，所以这个收生婆也是希伯来人呢、那收生婆是敬畏神的，他也敬畏神，那当然就敬畏生命了。所以呢不照埃及王吩咐的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所以这个无论从哪方面讲，他也不能够把人孩子给生下来，你收生婆怎么能生，是生孩子的，不是杀孩子的。另外一个他是敬畏神的，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所以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儿，存留男孩的性命呢？因为他俩不是按照法老的命令去杀这些男孩，那么这法老就说，哎，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到，他们已经生孩了。所以这两个收生婆就回应说什么呢？说这个不是我们不按照你的命令做，是因为什么呢？希伯来人的妇女呢和你们埃及人的妇女不一样，他们太强壮了，他们生孩子呢几乎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我还没到呢，已经生出来了，所以已经生出来了，我怎么杀他？就这个意思。神就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所以我们看到了呢，接下来前面讲到的是背景，以色列人在那边是如何的按照神的预言，在那边神所预言的在那边如何的受苦。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了埃及人呢为什么惧怕以色列人。那么接下来呢，埃及呢又采取一个策略呢，就是不但在他的身体上，在他的心灵上打击以色列人，严严的苦待他们，而且还采取了这种强制的灭绝的措施。但是呢神呢保守以色列人，以至于那些男孩子生下来都挺好，并且强盛了。那么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说是神厚待收生婆。神厚待收生婆呢，就是神看这收生婆所做的为美。但是呢这里边呢有些人呢就会质疑，有些人也会讲说，那收生婆这不撒谎了吗？那么我们看呢，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重点放摆正了。这里边呢 受生婆不一定是撒谎的，就包括今天你随处可也可以看见，有好多的女子生产的时候还没送到医院，这个车上就生了呢。的确有这些事情发生，所以呢，这个受生婆她没有撒谎，她只是讲了一个事实。真的有些时候，她觉得我去的时候已经生了嘛。所以我们把重点啊要放准。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杀孩子害杀人害命，还是使孩子能够顺利生产，哪个是符合神心意的呢？这很正常的。好了。21节说，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成立家室。可能是以前那些收生婆都不能结婚的，这个呢神祝福他，不单他给别人生孩子，他自己也生孩子，哎，这是一种祝福。22节，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都要存留他们的性命。那这法老一看这个收生婆不听他的，于是呢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下了一道命令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生的男孩都要丢在河里，父母不丢在河里，国家帮你丢在河里，甚至于你的邻居看着说，哎，这以色列人生个男孩子刚生的扔，就把他扔，所以呢就要用强制的手段要杀死这些男孩子，用这种办法来，因为他控制不了他的。所以呢这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呢，首先讲到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是多少人，人数。第二个呢，就讲到了他们在那里开始受苦。为什么受苦呢？因为埃及人开始苦待他们，因为埃及人现在他们对他们产生惧怕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按照神的应许使他们成为了大族，使他们非常的强盛。那么这些埃及人呢，就用各种方法去打击、辖制、苦待这些以色列人，但是这些方法呢都不奏效，于是呢就用什么？用这个种族灭绝的方式杀死男孩子，把男孩子出生的男孩子全部杀死，就用这个方法，他希望能够把这个种族给他灭绝。所以呢，第一章呢是一个背景知识，是个出埃及记的一个背景。就是说现在和当年的以色列人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跟创世纪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创世纪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都恭敬他们，但是现在呢不一样了，他们开始被苦待了，甚至于面临着灭绝的危险。好，我们看第一章我们学到了什么呢？这时候呢，亚伯拉罕的神对于现在的以色列人呢只是个概念而已，就他知道我们有个神，这个神是跟我们亚伯拉罕立约的神，但是他对这个神呢是没有认识的。因为他们出埃及记里边就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真的不认识神，民数记让我们看到他们不认识神，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呢觉得这神就得给我好处，而神亚伯拉罕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因此出埃及的时候呢，耶和华神所行的那些神迹呢也是在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也向埃及人宣告，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亚伯拉罕的神是怎样一位神，也让埃及全地的人知道以色列的神是怎样的神。好，那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哈。这第一章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呢，虽然我们看到似乎没有写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呢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奠定了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根基，所以每一卷书的第一章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奠定了整个的根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一点点来看。前边当我们看完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们被迁到了非常美好的那个埃及地，并且在埃及地呢住在歌珊地，埃及地最美好的地，就好像刚才奈西讲，他们似乎以一个盼望好像是存留在那里了。但是呢同时呢出埃及记的结束呢还有另外一个盼望，就是约瑟所说的，你们回到迦南地的时候要把我带回去，所以两个盼望是同时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到了，经过这么多年几百年过去之后呢，以色列人呢亚伯拉罕的神对于他们来说呢已经是个概念了，他们并不真正的认识，不认识的话是不能依靠的。那同时呢我们也想到了他们两个盼望， 一个盼望呢已经几乎淡漠了，就是回迦南地的希望已经淡漠了，他们已经不去想了。但是呢，他们剩下的就是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能够在这家美好的地方我们过一个自由平安的生活就好了。但是现在看呢，这个希望呢也破灭了，也就是说这两个盼望当中有一个不是真正的盼望，明白我的意思。但是现在呢，因为他们对神已经不那么认识了，所以他们只剩下这样一个盼望，但是这个盼望也没不是盼望了。所以现在第一章就展现出来这样一幅图画。但是呢，我们怎么样来解读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地呢？仅仅是因为躲避一场饥荒吗？不是，因为他在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就已经告诉了你们一定会去那个地方的。那么我们看立约的时候是如何来，神是如何来解读他们要去埃及这个地方的。我们看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所以我们不能够仅仅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我们来解读，我们要从他们为什么来到迦南地，那神为什么埃及地，那神为什么要他们带到埃及地，不仅仅是因为一场饥荒。十五章，创世纪的十五章，我们看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神为什么要带领他们来到迦南地。这是那个地方还没有那个瘟疫的时候，没有那个饥荒的时候，神就跟他说，十三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你们四百年。所以神呢说，你要在那边呢，不是仅仅是为了躲避一个饥荒，而是你要在那里待四百年，而这四百年当中呢，你要服侍那个地方的人。当你去服侍那个地方的人呢，后来人那个人就变成去苦待你了，你不是仅仅去服侍，而是后来你要被苦待。然后第十四节呢，我们看耶和华神如何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他。所以神已经说要惩罚那个国，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到埃及地当中是要蒙福气的，他带许多的财物，带许多的财物，那里边不是说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又是七十个人，然后一人推几箱子金银财宝，不是。这里讲到了对他们所有包括整个的一个祝福，不单是财物的祝福，而且是什么？是整个的一个民族的祝福。那么这个从那里边带出许多财物，他们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因为第十灾神击杀了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和头生的，那埃及人呢就央求他们，你们快走吧。为了让他们快走，恐怕还有更严厉的灾呢，埃及人把金银财宝给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快走快走快走吧。所以不单指他们这个财物拿了很多，而且也表明对他们整个的一个祝福，也就是说神要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地呢，是要祝福他们。然后接下来他说，但你要降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呢，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他所应许地之前，把他们带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四百年，甚至在那里做奴隶。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什么？要祝福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看到前面所讲的什么，他用了好几个词来形容的，就什么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马拉纳地。那么第二点呢，是因为迦南地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那里边有七个族住在那里，都是极其强大的民族。那么我们反过来再来看，我们再来看后边的人是如何来解读这件事情的呢？我们看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七章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这是斯提法殉道之前，他叙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这段历史的一个什么一个总结。使徒行传的七章十五节是斯提凡所说的，七章十五节这里说，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示剑用银子从哈莫 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好，第十七节说，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的约瑟的新王起来。所以也就是说，是在这个创世纪的结束以及到出埃及记的开始这段时间当中，虽然没有记载，但是却是祝福，神祝福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是祝福。因此我们从这两节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在埃及呢是神要祝福他们，绝对不是仅仅的因为躲避一场饥荒，虽然这个原因是引起这场饥荒。因此我们反过来就来看，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埃及这片地呢，我们虽然看这个背景知识呢似乎好像是暗淡无光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了当他们在埃及地长期平安稳妥的居住下来的希望破灭的时候，实际神的希望就起来了，对不对？就是他们要回迦南地。那么呢，我们看，那么就是说神也可以这样讲，神把他们带到埃及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这就是他们的祝福。所以呢，我们反过来看的时候呢，当雅各在埃及地的时候，在迦南地的时候呢，实际他是个很小，70个人，没有几个人的，神把他们带到埃及，并且借着约瑟在那个国家做宰相，把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地赐给他们，实际上是给他们预备了一个安息之所，使他们可以在那里休养生息，壮大民族。为什么呢？这就是第二个原因，因为他们如果在迦南地发展的话，你无论如何那七族不能够容你的，你发展不起来的，而是把它挪出来了。好像是什么呢，我们在家里边种地的是玉苗，玉苗的时候放在哪里？放在温室里，让它好好长，长到足够强壮的时候把它移到哪里？移到外边，它可以面对风霜雪雨。所以实际上神呢是在埃及地带预备以色列人，在那里边使他们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国力上都可以强盛。但是呢，在埃及地这400年当中就造成一个负面的效应，负面的效应是什么？他们就会越来越不认识。哎，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了哈，就是说如果他们当时要在迦南地，那么他在这个七族的当中的话呢，这七族很可能会合伙把他给灭掉，既或不然这些人也会把以色列人给同化掉。后来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对不对？他们就不能存在了。因此呢，这里说当他们罪恶满盈的时候，神才能向以色列人向约书亚发出这样的命令，迦南地所有的东西全部要毁灭掉，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否则的话即便如此，神给他们这样的命令的时候呢，他们依然与他们通婚，对不对？与他们联合，最后拜偶像，最后还是乱七八糟。所以呢，从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一方面呢他们去到埃及为的是以色列人的好处，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使以色列人能够完全能够干干净净的来接手这个迦南地。因此我们这里怎么看出来的呢？从神与亚伯拉罕的立约以及使徒行传当中斯蒂凡对这段历史的一个解读。而我们看到当创世纪结束的时候留下了两个盼望，一个盼望他们终于哦，我们可以有饭吃了，哦，我们的先祖约瑟在这里边做宰相的，他们给我们面子，这顿我们可以安居乐业了，这是一个盼望。另外一个盼望呢就是约瑟给他们留下来的，我们一定要回到迦南地。但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个盼望呢破灭了，就是说这个盼望不是真的盼望，现在留下这个盼望，但是呢这个盼望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他们不是那么认识以色列的神了。因此当整个的出埃及的过程呢，耶和华神说这个出埃及的整个过程为什么行实在呢？就是让你认识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铺垫的。因此呢这张经文写的是什么呢？他们在虽然在寄居地做苦待，但是神却在预备以色列人，神却在预备以色列人，预备什么？预备他们能够出埃及。因此当他们预备好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第一次称以色列人为什么？他说我的军队。你是军队，军队的意思你就能征战了，你就能够打仗了，你可以去得
神所赐给他们的恩典的。因此呢，这章经文呢，给我们很好很好的一个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不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要认清楚，认清楚，一方面认清楚这个世界是堕落的，另一方面我们要相信这是天父世界。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神却在那里祝福他，明白我的意思啊？神没有离开他，还是与他同在的。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今天也是两个盼望，一个是我们在地上的盼望。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不能够否定的一点，我们都在争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争取到一个更好的生活的空间，对不对？无论是金钱啊、财富啊、儿女啊、房子啊、地啊，我们都在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我们是寄居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会越来越给我们带来是苦。如果我们不觉得苦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明白我的意思啊？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被我们自己这个物质化的世界所物质化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爱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实际人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是痛苦的。在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第一与我们有益，第二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地上给我们的祝福呢是暂时的，当然也是祝福哈。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衣食无忧，财产丰富，这是好的，不是不好的。我们的儿女听话孝顺，这是好的。我们的工作呢稳定，这是好的。这个我们有家庭，这都是好的。但是呢，这都是暂时的。而你会发现，这地上的每一个福都会给我们带来负向的效应的，都会给我们带来负向效应的。你仔细想一想，当你把你的关注点关注在你的儿女的身上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儿子弄成什么样，把我的女儿弄成什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自然的对神的认识就越来越少了。当把我们的心思专注在去寻求这个世界当中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对神的都会远离神的，这是一定的。因此约翰一书当中说，你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因为你爱世界的时候爱对父的心，就人只能爱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世界当中可以就是无所作为。我也不上班了，我就爱神了，那不是真正的爱神哈。所以呢，第二点呢，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苦难。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呢，首先要明白一件事情：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我们不要把我们想到我们是完美的，我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完美的罪人。苦难对于我们来说，就好像把一个矿石扔在炉子里边去熬炼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要熬炼我们，除掉我们里边的渣子。如何除掉呢？就是借着苦难。我们借着苦难，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的有限。我们借着苦难，我们才能看到我们里边的诡诈呀，我们里边的邪恶全都会出来的。因此中国人讲一句话叫什么？衣食叫什么？保暖思淫欲。下一句是什么？衣食足则知礼节。就是我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你跟我讲道德没有用的。你说不要偷，我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当受苦的时候，才能够显出我们是否真正的倚靠神，与我们是有益的。所以我们打开圣经诗篇119篇，诗篇119篇67节，诗篇119篇第67节，这里诗人说，他说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我没受苦之前呢，我就偏行己路了，我受了苦之后呢，我反而遵行你的话了。就像我们孩子一样，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打了之后就能老实一个月。哎，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呢，第68节说，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有些这里说是借着什么来教训我吗？苦难。说骄傲的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遵守你的训词。所以骄傲的人呢，觉得没事，无所谓。但是他说不行，我却遵守你的训词。第70节说，他们的心蒙了自由，我却喜爱你的律法。接下来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是怎么明白对错的？我们小的时候是如何明白对错的？ 你们现在好多了，现在的孩子好多，我们的小时候就接着挨打，才知道哦，原来不能撒谎，为啥撒谎就挨打？以前的时候说，哎呀，不写作业不对，为啥不写作业得挨打？就是你很多的苦难的，你就能学习哦，原来我应该这样，原来不应该那样，为啥呢？做了错事儿，做了不该做的事儿，那就挨打。所以苦难是与我们有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完全，我们的本性就是恶的。所以呢，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当中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正确的解读神的旨意永远是美好的。他即便是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依然是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从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已经阶段性的完成了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就是他们现在在埃及地已经成为了一个大族，他们可以预备好他们进入什么？进入迦南地。但是你说也没预备好啊，他们都倒闭在旷野，预备好了。你知道如果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的话呢，没有足够的人数的话，那一代人倒闭旷野，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可能还剩70个人。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人数呢有个足够的基数，也是在旷野40年当中他还能够生出来足够的人。你要就是这些人，就这70个人在旷野40年转几圈，可能还就80个人呗。所以你就知道，后来我们看到的，他这里边开始就讲了说，他人数就是70个人，现在成为大族了。那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什么数人数，然后到迦南地之前呢又数人数，进了迦南地之后又数人数，让你看到神是怎样一步一步祝福的，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了两点。第一点呢，以色列人现在在谁的手下？在法老的手下。但是同时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一直在那里看着呢。所以这两件事我们必须要清楚。现在以色列人受谁辖制呢？法老。他有没有自由呢？没有。那么后来把他们耶和华神借着十灾呀，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呢，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已经从一个国度进到了另一个国度，前面的国度是什么？法老的埃及国度，现在进到什么？耶和华神的国度。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一点一点的往后读的时候呢，在出埃及记、民数记、立位记、申命记当中呢，耶和华神反复告诉以色列说，你们不要忘了，你们是我从埃及所领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属的关系，以色列人属于耶和华神的，就是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是应该的，以色列人顺服耶和华神是应该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建立不起来这个观念，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我行我素。我们基督徒不能我行我素，为什么？是神在基督里边把我们买回来的，你是属于他的，他说啥你听，不很正常吗？比如说好像你在单位里边8个小时工作，老板说去扫地，你扫不扫？你说我没时间，你得扫啊。老板说去厨房把那个盘子刷一刷，你说我肚子疼，行吗？不行。为什么？老板给你钱了。什么叫老板给你钱了？就是把你的时间已经买来了，你已经没有你的时间了，你不能做你自己的事情。神也如此。所以呢，出埃及记呢是非常非常有一个根基性的一个基础的，就是以色列人是如何属于神的，神又是如何属于以色列的。神是如何属于以色列的？借着救赎。那么以色列人又是如何属于神的呢？也是借着救赎。谁救赎？是神救赎。所以神他是神。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要正确的解读，神将以色列人带到埃及，不是一个看不上他或是怎么样，而是为了要祝福以色列人。神的旨意呢永远是美好的，神的意念呢永远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是我们不能够参透的。那么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是寄居的，因此我们就应当把约瑟的盼望当作我们的盼望。约瑟的盼望是什么？就是我要回到迦南地，因为那是神所应许我们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当中，前天我们讲到了，我们盼望的是更美的家乡，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个寄居的，就仅此而已。因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边所受的苦，所以你知道受苦，雅各书讲的非常的清楚的，我们的受苦是出于我们什么？是出于我们自己，这不是神的本意，是因为我们里边有很多的邪情私欲，我们要与这个世界联合，因此必须要借着苦难，神在拦阻我们， 在熬炼我们，使我们能够变得更加的纯净，更加的认识神，认识神旨意的美好，这才是重要。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这个开始呢，我们把这个立意给它基础给它打好之后，我们再看后边的时候，你会很喜乐的。你再看到耶和华神的得胜呢，那就不是耶和华神的得胜，是耶和华为我们得胜。哇，那高兴的不得了，我们好像是耶和华军队看元帅在前面打仗一样，那多么你欢呼，你都是发自内心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主，我们可以认识你，认识你爱你的百姓是何等的深，用意是何等的深。你用你那高过诸天的旨意，良善的旨意来恩待你自己的百姓，主，使你的百姓可以认识你，可以使你的百姓将全然的盼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主，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世界也不能够给我们什么盼望，愿你帮助我们，借着出埃及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是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献祭才属于你的，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在这世界不过是一个寄居的，你为我们预备更美好的家乡。求你让我们看到，主，在出埃及记当中使我们可以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赐予的救赎。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你的时候，不但可以认识你，可以明白你，可以相信你，也可以使我们在你的祝福当中。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